但以理书第五十一号
Pamoni
揭开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时间与语言之主的面纱。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三至十四节中说话的那位圣者，就是作为跑姆尼的基督。在启示录中，基督被称为 Alpha 和 Omega， 这在诸多奇妙的真理之中也表明基督是奇妙的语言学家。而但以理书与启示录合起来，则将基督呈现为时间与语言的主宰。基督以 Pomoni 数算奥秘者的身份，在确立复临主义中心注释的那两节经文中显明他品格的这一属性，其意义与深度超出人类的理解。但那位数算奥秘者选择启示的秘密，则是我们有责任去识别并捍卫的。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生命记二十九二十九。
已经显明的一个奥秘是，奥秘的数算者帕摩尼就是那位说话的圣者，并且在他显明自己的那两节经文中，复临主义的中心支柱被指认出来。在那两节经文中，这位奇妙的数算者指出了他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在1798年所启封的知识的增长。在那两节经文中，米勒之梦中代表知识的增长的宝石，在帕摩尼之手的指引下被刊布在哈巴谷的两块板上。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对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长线的燔祭和使地荒凉的罪过的意象，要到几时才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八十三十四。
在但以理领受了关于圣经预言中诸国的先知性意象，又听见了第十三和第十四节中的天上对话之后，他便寻求明白这意象。
我但以理看见了这意象，求明白这意象的意思。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在乌来河两岸之间有人的声音呼叫说，加百列啊，使这人明白这意象。但以理书八十五十六。
但以理所要明白的 vision 是贾松的意象，但加百列被吩咐要使但以理明白的则是马热的意象。每一个事实都有其意义，若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经文的结构与设计就会被从根本上破坏。在第十五节中，当但以理寻求明白贾松的意象时，马热是隐藏的，却仍然有所体现。因为在像人的外貌加百列这一表述中，希伯来词马热被译为 appearance。 在第十五节中，那两个被译作 vision 的词都得以呈现。第十五节中，但以理寻求明白贾松，而在第十六节中，庞摩尼命令加百列使但以理明白马热。这两节的设计是有目的的，强调了这两个词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跑摩尼吩咐加百列使但以理明白马热，因为吩咐加百列的那一位就是那位站在水面上的。加百列听见了他的声音，乌来河两岸之间的人的声音。在两岸之间流淌的是乌来河，而圣经中站在水面上的乃是基督。与此事实相伴的还有一个事实，基督作为天使长正是那位命令众天使的。两岸之间的那声音就是第十三节里那位特定的圣者的声音，也是他的话命令加百列士但以理明白马热的意象。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基督再次在河的两岸之间。在第十二章里，他身穿细麻衣，并指着那位活到永永远远者启示。
至于你但以理啊，
要把这些话封住，把这书封好，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走，知识也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又有两个人站着，一个在河这边的岸上，另一个在河那边的岸上。其中一位对那穿着细麻衣立于河水之上的人说，这些骑士之中还有多久？我听见那穿着细麻衣立于河水之上的人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永活者启示说，要经过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半段时期，当他完成打散圣民的力量时，这一切事就必成就。但以理书十二章七。
那位身穿细麻衣在河水之上的人举起右手和左手向天，指着那活到永远者启示， 他就是在第八章吩咐加百列的那一位。在启示录第十章，基督也举起手来，指着那永远活着的启示，但在那里他站在水面和地上。
我所看见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启示录十五六。
启示录第十章中的那位大力的天使就是帕尔摩尼，他在第八章从河两岸之间对加百列说话，并在第十二章指出骑士的结束将于何时发生。在启示录第十章中，他就是那位咆哮如狮子的，因为在那里他被表明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有一位长老对我说，
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可以展开那书卷，并解开他的七印。我又看见，在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在众长老中间，有一只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前来，从那位坐在宝座者的右手中拿了书卷。启示录五五告七。
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是那得胜的羔羊，得以揭开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无论他是在但以理书中行走在水面之上，还是在启示录中一脚踏海一脚踏地，这些先知性的意象都与预言的时间相关联，并且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既封住也开启他的话语。正如他封住了但以理书，他也在启示录第十章封住了七雷。
只是约翰的那位大能天使正是耶稣基督本人，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在旱地上，这显示他在与撒旦的大征战收官场景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一姿态表明他对全地拥有至高的能力与权柄。这场征战历代以来愈演愈烈，愈加坚决，并将继续如此，直到终幕之时，黑暗权势的作为达到顶点。撒旦与恶人联合，将欺骗全世界，以及那些没有领受爱真理之心的教会。但这位大能的天使要求人们留意，他大声呼喊，他要向那些与撒旦联合、反对真理的人显明他声音的能力与权柄。这七雷发生之后，关于那小书卷，有一条吩咐临到约翰，正如当初临到但以理的一样，把那七雷所说的话封上。这些乃是与将来之事有关的，将会按着次序被揭示出来。到末后的日子，但以理必站在他的分上。约翰看见那小书卷被解封，于是但以理的预言就在要传给世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各得其所。小书卷的解封就是关于时间的信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本为一体，一卷是预言，另一卷是启示，一卷是封住的书卷，另一卷是展开的书卷。约翰听见雷声所说的奥秘，但他被吩咐不要把它们写出来。赐给约翰借着七雷所表达的特别亮光，是对将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之下发生的事件的描绘。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七卷第971页。
基督被称为帕尔摩尼，在第八章和第十二章中那位立于水面之上的人，也是手中拿着小书卷的大能天使。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封印并解封他的话语。他也是吩咐加百列的那一位，因为他就是天使长米迦勒。
然而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为摩西的尸体而争论的时候，却不敢向他提出辱骂的控告，只说主责备你。犹大书一九。
米迦勒是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表明他不仅是众天使的统帅，他也有使人复活的权柄。米迦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神。当尼布甲尼撒看见在火炉里与那三位忠信者同在，样式好像神子的一位时，他看见的就是米迦勒。而天使长米迦勒也是神百姓的君，异教罗马那只小脚在十字架上向他自高自大，与他对抗，这就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一节。
但我要把那记在真理之书上的事告诉你，在这些事上没有一个帮助我的，只有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但以理书十二十一。
正是米迦勒统帅天使使死人复活，并决定考验期何时结束。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必有患难的时候，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的。当那时，你的民中凡在册上记名的必得拯救。当这患难的时候来到时，一切案卷都已断定，恩典时期已不在，对不悔改的人也不再有怜悯，永生上帝的印记已加在他的子民身上。这微小的渔民在与游龙所统帅的地上权势进行致命的征战中无法自卫，只能以上帝为他们的护卫。地上最高的权柄已经颁布法令，命他们敬拜兽，并在迫害与死亡的威胁下领受兽的印记。愿上帝如今帮助他的子民，因为到了那可怕的冲突之时，若没有他的扶助，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正言第五卷第112页。
犹大支派的狮子所开启的最后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包括他掌管着他预言之道每一个要素的设计与结构。那位穿细麻衣站在水面上，举手指着那永活者启示，又如狮子吼叫致使七雷发生的人，正是封住但以理书并封住启示录七雷之事的那一位。开启那用七印封住的书卷，拥有使人复活的全能，并且是那位站起来宣告恩典时期结束的大军的，也是他。当帕莫尼命令加百列使但以理明白马瑞德的意象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
他并没有吩咐加百列去使但以理明白匣宗意象。匣宗意象是圣经预言中有关列国的意象，见但以理书第八章一至十二节。他也是第十三节中在一个关于期限的问题里所提到的那意象。这意象要到几时呢？匣宗意象所关涉的是长线的异教与过犯教皇主义这两种践踏圣所与军旅的荒凉之权势。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另一位圣者问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长线的燔祭和施行荒凉的罪过以致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在脚下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但以理书八十三。
基督作为跑摩尼奇妙的数算者，被问到结宗意象要到几时，他回答直到2300日，然后圣所就必得洁净。随后但以理渴望明白这择宗意象，他所关乎的是长线的祭和荒凉的过犯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但加百列奉命使但以理明白麻热意象，神的话语中每一个事实都有其意义。麻热意象就是在第二十六节中所指明的那晚上和早晨的意象。
所说关于晚上和早晨的意象是真的，因此你要把这意象封起来，因为这意象关乎许多日子。但以理书八二十六。
在这节经文中 vision 一词被提到两次，第一次所指的是 Mare 的意象，第二次所指的是财宗的意象。 Mare 的意象就是晚上和早晨的意象。晚上和早晨这一希伯来语表达在圣经中经常出现，而且一贯被译为晚上和早晨，第二十六节也是如此。圣经中唯一不是这样翻译的地方是第十四节，在那里它被简单的译为日子，而第十四节的希伯来原文应读作直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
作为复临主义中心支柱的那节经文是上帝话语中唯一一处把晚上和早晨简化表述为日子的经文。每一个史实都有其意义，至少很明显帕尔摩尼是有意在强调这节经文。他之所以这样，是借着引导钦定本圣经译者的心思，使他们把该短语写成与他的话语中一贯写法不同的表达。由这一事实应当得出的要点是，当加百列被吩咐要使但以理明白马瑞意象时，他所受的吩咐是要使但以理明白关于1844年显现的意象，而不是关于践踏圣所和军旅的合宗意象。 晚上和早晨的意象是关于在1844年10月22日洁净圣所开始时发生的一次显现。关于1844年10月22日那次显现的意象并不是关于对圣所的践踏，而是关于圣所的洁净。那一天是否有一次先知性的显现？
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要洁净圣所。这是见于但以理书八十四，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如但以理书七十三所呈现的，以及主来到他的殿中，正如马拉基所预言的，这些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 而这同一事件也由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中所描述的新郎来到婚宴仪式所表征。善恶之争426页。
加百列奉命使但以理明白，那关于1844年10月22日基督在他的殿中显现的预言。为此，加百列为1844年10月22日这一天给了但以理第二个见证，因为他曾引导那些以某种形式记录了这样一条圣经原则的每一位圣经作者。真理是凭两人的见证而立。若要使但以理明白1844年10月22日，加百列就需要第二个见证来确立显现的意象。
加百列开始他的工作，首先回应但以理想要理解瞎总意象的渴望，并指出瞎总意象就是在1798年末时结束的那个意象。
我听见乌来河两岸之间有人的声音呼叫说，加百列使这人明白这意象，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便惊惶俯伏在地，他却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意象关乎末后的时候。但以理书8:16-17。
前一节中的意象也就是末时的意象是查宗意象，而但以理书中的末时是1798年，这正是但以理曾设法要明白的意象。但这并不是加百列奉命要使但以理明白的那种意象，为此加百列将提供第二个见证。
于是他走进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惧怕俯伏在地，他却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意象关乎末时。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于地沉睡，他就摸我，使我直立起来。他说，看哪，我要使你知道在愤怒末了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因为结局必在锁定的时候临到。但以理书8:17-19。
加百列开始履行他的任务，他对但以理说，看哪，这是在提醒但以理思考接下来的事实。接下来的事实是利未记26章中所提到的两个七次之末后的愤怒在1844年结束。末后的愤怒被直接界定为一个时间预言，因为它有一个锁定的时间，到那时它将结束。愤怒必然代表一段时期，因为它的结束有一个锁定的时间。如果愤怒只是一个时间点，它就不会有结束，那只不过是它发生的那个时点而已。
愤怒有一个被标明的终点，因此它代表一段时间的结束，这段时间被称为末后的愤怒。既然有末后，便必有起初。起初的愤怒在但以理书第11章中被指出，在那里它同样是一段时期，因为教皇制度要施行并且亨通，直到愤怒的末了。
其中有些有智慧的人也必跌倒，我要熬炼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洁白，直到末时，因为还有锁定的日期，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越一切的神，并且向万神之神说奇异的话，他必亨通，直到愤怒完毕，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11:35-36。
在这两节经文中，那位任意而行并自高自大的王是讨论的主题。第36节就是保罗所改述的经文，他在那里指出那位坐在神的殿中显自己是神的罪恶之人。第35节指出从538年一直到1798年的黑暗时代的迫害，并且它持续到末时，也就是1798年及锁定的时期。随后第36节指出教皇制度将会亨通，直到愤怒完毕。这节经文表明教皇制度一直亨通直到1798年，到那时第一次的愤怒已经完毕，神的预言之话已经定了，教皇制度要持续1260年，直到1798年，那就是末时。
第一场愤怒于1798年结束，而末后的愤怒于1844年结束。这两次愤怒都以一段时期来表示，并有明确的结束点，因此将它们都界定为时间预言。加百列奉帕尔莫尼之命使但以理明白关于晚上与早晨日子的外观意象马瑞，这意象指明了1844年10月22日，他是通过为该日期提供第二个见证而做到这一点。
第13节中的杰宗意象是但以理渴望明白的，他描述了那场在1798年末时结束的践踏。
第十四节中的马热异象，则以1844年10月22日基督在至圣所的显现为终结，既应验了2300年的时间预言，也应验了2520年的时间预言。这两项时间预言都呈现在哈巴谷的神圣表板上。怀艾伦姐妹指出，这些表板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应更改。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我们有许多功课要学，也有许多许多需要放弃的旧有观念。唯有上帝和天国是无误的。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必放弃所珍爱的看法，从不需要改变意见的人必会失望。只要我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就不可能得着基督曾为之祈求的合一。 Review and Herald 1892年7月26日。